今天我们的主题是与耶稣彻底的联合。那么今天的经文是创世纪第二章二十四节到第二十五节。上个礼拜我们已经看了创世纪第二章第十八节到第二十三节。但是再来整理一下。我们的上帝创造人。为什么创造人呢？或者是创造人，然后我们的上帝做了什么事情呢？我们的上帝创造人，然后把他放在伊甸园的中间。把他放在伊甸园的中间的意思是愿意透过他来治理这地，管理万物的意思了。但是有一个问题，人靠着自己的努力能力来没有办法治理这地，也没有办法管理万物。那么治理是什么意思呢？动员军事力来践踏的意思。那么意思说，我们的上帝创造亚当的时候，恶势力已经进来伊甸园里面的意思了。虽然圣经一直告诉我们说人生是属灵征战，虽然人是用泥土来被造的，虽然靠着自己的努力能力来无法践踏这个恶势力，虽然问题在这里了。所以我们的上帝告诉亚当说，我送给你陪偶帮助你的。很多人认为这里的陪偶帮助亚当的就是女人。但是无论怎么看，那边讲的陪偶帮助者绝对不是女人。如果女人是帮助亚当的人的话，为什么圣经里面根本没有记录这个夏娃帮助亚当的事情？昨天有一个人说这个夏娃帮助过亚当。在哪里帮助过亚当呢？让亚当来犯罪。无论怎么样，我们看圣经的时候，圣经里面没有记录夏娃帮助过亚当。看到亚当取动物的名字的时候，夏娃也不在那边，也没有帮助亚当来一起来取名。那么这样来看的话，那边讲的陪偶帮助亚当的绝对不是女人。但是在过去五千多年的历史呢，那边讲的陪偶帮助亚当的就是女人，这样来解释了。结果呢，男孩子随便解释女孩子的角色。为什么上帝创造这个女孩子呢？为的是帮助男孩子。结果呢，让他只是洗衣服。让他煮饭，让他们来清洁家庭，让他们来养育孩子。结果呢，我们的男孩子呢，使女孩子从属于男孩子了，这个你的属下的意思了。但是我们看圣经的时候，其实照顾家庭、养育孩子的事情是爸爸的事情。那么到了今天，我们的爸爸呢，忙在工作那边，没有好好照顾家庭，没有好好养育我们的孩子，结果呢，一直发生离婚的事情。或者是到了今天，我们的孩子们都变成有问题的孩子了。严格来讲，这个第一个责任是爸爸，不是妈妈。我们看这个以弗所书第六章第一节到第四节。在那边说照顾家庭或者是养育孩子的事情是爸爸的事情。虽然这个创世纪第二章里讲的陪偶帮助者绝对不是说女人。特别我们看这个以弗所书第五章第三十一节到第三十二节。在那边可那么清楚地告诉我们，创世纪第二章里讲的男女的事情是说明耶稣跟教会之间的事情。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么以弗所书第五章三十一节到第三十二节。请为这个缘故，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是极大的奥秘，但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上个礼拜我们已经说了创世纪第二章第十八节讲的这个陪偶帮助者，这个希伯来语是 Ener Neged 或者是 Eben Esel， 意思是什么呢？从天下来而帮助人的意思了。这里的陪偶 帮助着他是从天下来而帮助人的意思了。到底他是谁呢？我们看看一下撒母耳记上第七章第十节和第十二节，在那边出现 Enel Neged 或者是 Eben Ezel 这个字。请撒母耳正线反击的时候，非利士人前来要与以色列人征战。当日耶和华大发雷声，惊乱非利士人，他们就放在以色列人面前。第十二节，撒母耳将一块石头立在米斯巴和山的中间，给石头起名叫 Eben Ezel， 说到如今耶和华都帮助我们。这里的帮助就是 Enel Neged 或者是 Eben Ezel 的意思。那么就是这个创世纪第二章十八节的配偶帮助者的意思了。这里帮助以色列人的是谁呢？就是耶和华神。那么我们要明白这里讲的耶和华神是谁呢？现在撒母耳取了一块石头来立在米斯巴和闪的中间，为的是纪念耶和华神。这样的话，这里一块石头象征耶和华神。那么如果是这样的，我们知道这个一块石头是谁，那么这样的话我们也知道了耶和华神是谁，对不对？以色列人经过许多旷野的时候没有水了。那时我们的上帝告诉摩西说，你吩咐磐石发出水来。这里的磐石是谁呢？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十章第四节里面那么清楚地告诉我们，这个磐石就是主耶稣基督。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哥林多前书第十章第四节，也都喝了一样的灵水，所喝的是出于随着他们的灵磐石，那磐石就是主耶稣基督。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这个创世纪第二章第十八节讲的配偶帮助亚当的是主耶稣基督了。所以呢，现在更明白耶稣亲口讲的一句话吗？耶稣在路加福音第24章第44节里面告诉我们说，圣经整本都怎么样呢？讲我。不管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也好，创世纪第二章的内容也都讲耶稣而立啊。所以我们需要正确的解释圣经。没有正确的解释圣经的结果呢，5000多年的女人的历史太受苦了。虽然现在女人的身份相当被提高了，但是还是怎么样呢？男孩子的心里面怎么样？你是我的附属品而已，你是我的部下，不对呀。所以正确的看圣经，圣经都讲耶稣而已啊。这里的陪我帮助的是耶稣了，意思说我们没有得到耶稣的帮助的话，我们无法治理这地，无法管理万物了。还有配偶帮助者就是 Enel Neged 又出现在哪里呢？就是出现在约翰福音第14章第15节到第17节里面。那边说，我们的上帝告诉我们说，我送给你们保惠师，这个保惠师过来帮助你们。这里的帮助你们是 Enel Neged Eben Ezel。 这样来看的话，我们得救的时候需要两个帮助者，一个是我们的主耶稣，另一个是我们的圣灵。这是很重要的内容了。不懂这一点的结果呢，发生了很多很多的问题。那么意思说，那么多的基督徒认为进来教会受洗唱唱歌奉献的话能够得救，那么结果呢，信主过后也变成马马虎虎的人。圣经根本没有这样讲，信主的话有能力才对呀，信主的话你能够打死魔鬼才对呀，那么信主的话你能够打死病痛才对呀。因为耶稣也告诉我们说，你们这样祷告怎么祷告呢？为了脱离凶恶来祷告。 我们已经知道了凶恶是什么意思。凶恶是痛苦、病痛，还有呢，贫穷的意思了。那么信主过后脱离痛苦、病痛、贫穷是正常的了。那么耶稣也很清楚告诉我们，我来这世上的目的为的是释放你们，被掳的能够得到自由，被关在监狱里面的能够释放出来，瞎眼的能够看见。但是信主过后我们的生活还是怎么样呢？马马虎虎咯。啊，为什么发生这样的事情？因为这里说我们需要两个配偶帮助者，一个是耶稣，另一个是圣灵。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我们看看一下提多书第三章第五节，圣经要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你们明白神的话语的时候，能够结三十、六十、一百倍的果子。千万自己也不要骗自己，也不要骗别人，不要以为你不够才干、不够文凭，所以呢失败，不要这样想。圣经那么清楚地告诉我们，明白神的话的时候，你能够得胜。所以呢，启示录第二十二章第十八节到第十九节告诉我们说，你们听神的话的时候，不要减什么，不要加什么，要不然把你从生命册上删掉。所以呢，我们透过圣经呢，一定要明白我的失败在哪里。看提多书第三章第五节，请他变救了我们，并不是因我们自己所行的义，乃是照他的怜悯，借着重生的喜和圣灵的更新。这里的重生的喜就是耶稣基督的帮助的意思了。意思说，你相信耶稣是我们的王，耶稣是我们的主，你相信耶稣为了我的罪被钉于十字架死了，你相信这些的东西的时候怎么样呢？我们的主耶稣洗净你的罪，结果呢，让你成为新造的人，意思说让你重生。那么够了吗？啊，现在我相信耶稣是我的主，耶稣是创造的主，耶稣是生命的主，那是你能够得救，没有错的了。但是圣经一直告诉我们说，需要成长，需要成长。那么上帝的形象、上帝的品性成型在你里面，意思说信主过后不断地杀掉肉体上的情欲、眼目上的情欲、今生的骄傲，这就是生命的更新。所以救恩呢有两个阶段，一个是穿上救恩的衣服，然后我们这个救恩的衣服上面穿上公义的衣服。那么圣经那么清楚地这样告诉我们，我们相信耶稣是我的主，他已经洗净了我的罪，然后我们一定需要结圣灵的果子了，那是我们才能治理这地，意思说才能打死魔鬼，也才能管理经营万物了。那么圣经说耶稣，另一个意思是神的话了，所以意思说我们靠着圣灵的带领和神的话语来才能完成救恩。那么靠着圣灵和神的话来生活到底是什么意思呢？看创世纪第二章第二十二节到第二十三节，还在整理上个礼拜的内容，还没进入这个二十四节和二十五节，但是为了二十四节的理解啊，再进一步理解上个礼拜分享的内容，请耶和华神就用那人身上所取的肋骨造成一个女人，领她到那人跟前。那人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称她为女人，因为她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我已经说了，你结圣灵的果子的时候才能治理这地，才能管理万物。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怎么做能够得到圣灵而来的能力呢？这里说男人沉睡了，男人沉睡了男人，我故意没有用亚当，为什么后面也说了男人？ 现在男人沉睡了，是什么意思？这个男人死了的意思了，是什么意思呢？圣经讲的死是什么意思？用神的话来杀自我的意思了。这里这个男人呢，听从神的话了，那么他听神的话来杀自己的想法看法，这就是主耶稣被钉于十字架死的事情。所以呢，现在男人沉睡了，这句话现在说明耶稣被钉于十字架死的事情。这里的男人就是耶稣，为什么这个沉睡，为什么被钉于十字架死呢？这个创世纪第二章的经文那么清楚地告诉我们，为的是单身为的是生出来女人，就是教会。这里讲的女人就是教会吗？我们看这个原文的话是用复数来写的，不是指着夏娃一个女孩子，复数了很多的人的意思了。那么真的是教会吗？看创世纪第三章第十五节，圣经用什么来说明教会呢？我又要叫你的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她的脚跟。这里的女人英文是 the woman。 我们进来新约里面看教会这个字，无论看哪一个经文，没有说 a church， the church，都是什么意思？指定的意思了。所以进来教会里面的话，所有的人都能够得救吗？那么建立在这个地球上的所有的教会都是属于上帝的教会吗？不是，上帝指定了过佛，上帝指定了过西，上帝指定的上帝承认的那个信徒，那个教会才能得救。无论怎么样，这里讲的女人是指着教会了。不敢相信的话，再来看启示录第十二章十七节，请龙上妇人发怒，去与他其余的儿女征战，这儿女就是那守神诫命为耶稣做见证的。那是龙站在海边的沙上，这里的妇人就是教会了，也是得无门了。那么意思说，耶稣再来之前，所有的教会都能够得救吗？那么耶稣再来之前，地球上的所有的教会都能够打属灵征战吗？或者是这个魔鬼都攻击所有的教会吗？不是的了。有些教会呢，魔鬼攻击来之前已经举手了。现在也是很多的人不要做崇拜嘛。注意看圣经每一句话，不是你来教会唱唱歌受洗的话能够得救，你一定要结圣灵的果子，你一定要拥有上帝的形象。无论怎么样靠着圣灵来得胜是什么意思？那么死的时候才能得到圣灵的能力的意思了。你看慢慢看圣经的话，创世纪第二章讲的女人不是这个生物上的那个女人，是属灵上的女人了。我们看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四十五节到第四十九节，在那边那么清楚地告诉我们，男人是属天的，男人是有属天的形状的人。还有这里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第四十五节到第四十九节里面，女人是属地的人。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从生物学的角度来看的话，亚当是男人，但是从属灵的角度来看的话是女人，教会是女人。那么教会里面也有男也有女，但是刚刚我们也看了创世纪第三章第十五节启示录第十二章十七节，教会用女人来表达。所以呢，先弄清楚创世纪第二章第二十二节二十三节讲的男人是耶稣，女人是教会。无论怎么样，亚当也好夏娃也好，都是属地的人， 所以呢，他们两个都需要得救。所以耶稣为了拯救他们来这个世上了。拯救他们的方法是什么呢？拯救他们的方法就是沉睡，就是把自己钉在十字架上而杀的。啊，为什么耶稣为了我们的七凤姐妹来这样做呢？为的是让我们七凤姐妹来变成男人。因为圣经刚刚我们没有说了吗？啊，哥林多前书第15章45节到第49节说，男人是属天的，男人是有属天形状的人。所以呢，你一定要变成男人，意思说你一定要成为属天的人。因为圣经一直告诉我们说，只有男人才能得救，只有男人才能承受天国的产业。真的是这样吗？看哥林多前书第15章第50节，请弟兄们，我告诉你，没有说姐妹们，不管哪一个经文都是怎么样呢？弟兄们，那么这里的弟兄是男人的意思吗？啊，是男人了。所以一定要明白圣经讲的男人是什么意思，圣经讲的女人是什么意思。我们看在过去我们的错误在哪里？我们都是从生物学的角度来看男女了，没有从属灵上的角度来看男女。从属灵上的角度来看的话，只有男人才能进来上帝的国。张牧师没有得救的话，从属灵上的角度来看的话是女人。这个张牧师也需要成为男人啊，我们妹妹姐妹也需要成为男人。因为只有弟兄才能进来上帝的国。所以我们看看了这个圣经讲的弟兄，圣经讲的男人，圣经讲的女人是什么意思。我们解释错的结果呢，今天的男人没有好好照顾自己的家庭了。中国人讲的男子汉是什么？你闭眼睛想男子汉的定义。圣经一直告诉我们说，男人才能得救。哥林多前书第15章第50节告诉我们说，男人才能承受神国的产业。那么圣经讲的男人是什么意思呢？得胜者的意思了，强者的意思了。你一定要成为得胜者，你一定要成为强者。耶稣是男人，所以耶稣是得胜的，耶稣是很厉害的。那么圣经讲的男人是什么意思？男人是给我们天上生命的，女人是受到这个生命的。所以呢，女人呢无法胜过这个蛇。你成为男人的时候才能打死这个魔鬼，需要圣灵的帮助的原因在这里了。圣灵帮助你的时候，你才能变成男人。所以呢，圣经也用男人来说明圣灵的工作。我再来讲，圣经讲的男人是什么意思？得胜者，得胜，强者。我们信主过后变成得胜的才对呀。那么我们信主过后变成强者才对呀。你告诉你旁边的，你赶快悔改，你不是弱者，你就是强者。不要小看自己，信主的时候你才能够变成男人，信主的时候你能够变成得胜的，信主的时候你能够这个成为强者。但是死也一直不信嘛，一直认为啊，我是软弱的，我是笨的，我是糟糕的，我是失败的。不是的了，为什么一直从生物学的角度来看自己呢？你信主的时候因着圣灵的帮助，你已经变成男人了。所以你能够打死魔鬼了，你能够管理万物了，你绝对不是笨的了。但是我们解释错的结果呢，都是怎么样的？生物学的角度来看男女啊，这个不对啊，不对啊，弄清楚。真的是圣经用男人来说明圣灵吗？我已经说了，圣经讲的男人的意思是得胜的、强者，很能干的意思了。看罗马书第8章14节到第15节， 现在慢慢啊注意了我们的男孩子，你是生物学上是男孩子，但是也有属灵上的意义。为什么我们的上帝一出生让你是男孩子呢？今天是母亲节，所以呢，今天我慢慢的针对男孩子来讲，先弄清楚这个中国人讲的男子汉是什么人。我们也需要洗净我们不对的文化，对不对？啊，看罗马书第八章十四节到第十节，因为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哦，你看信主过后呢，你一定要变成男人才对呀。那么圣灵也用男人来说明吗？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不受受的乃是儿子的灵，因此我们呼召阿爸父。不只是这样，我们看以弗所书第一章第四节到第六节，真的上帝创造你的目的是让你成为男人吗？你看以弗所书第一章第四节到第六节怎么说呢？创世之前，我们的上帝有一个奇妙的计划，是什么计划呢？让你成为上帝的儿子，让你成为这个男人，没有说让你成为神的女儿，不是的了，弄清楚。那么怎么做能够成为男人呢？今天的经文说沉睡了，沉睡意思说用神的话来好而杀自我，听神的话的时候不要加什么，不要减什么了，单纯的吃神的话了，单纯的接受神的话了，这就是沉睡，这就是用神的话来杀自我的意思了。我们这样来用神的话来好而杀自我的时候，你才能变成男人，才能变成得胜的，才能变成强者。真的是这样吗？我们看创世纪第十五章第三节到第四节，现在上帝出现在亚伯拉罕的面前，然后告诉亚伯拉罕说，我给你一个儿子啊。那时亚伯拉罕说，我们的上帝啊，你不要乱讲，你知道吗？我的太太呢，她的年龄，她的身体的情况呢，根本不能生孩子，年纪太大了，所以没有办法生孩子了。但是上帝告诉他说，从你的身上出来的才能建立上帝的国。这就是创世纪第十五章第三节到第四节的内容。然后第七节到第八节，真的吗？你一定要证明给我看，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好，我证明给你看。然后到了第十二节怎么说呢？让亚伯拉罕来沉睡了，意思说让亚伯拉罕来死，意思说亚伯拉罕呢把自己的想法看法定在十字架而杀的意思了。结果呢，看第十八节到第二十节，能够得到整个迦南地，对不对？什么时候你变成得胜的呢？你什么时候变成这个强者呢？死沉睡。现在创世纪第二章二十二节二十三节告诉我们这些的，这个女人是从哪里出来的呢？从亚伯兰的身上出来了，就是说一从耶稣的身上出来了，弄清楚。还有这个女人，这个教会是从哪里出来呢？从亚伯兰的死那边出来了，意思说从耶稣基督的死那边诞生了。所以呢，你不要死的话无法得到圣灵的能力了，你不要用神的话来杀你的自我的话，没有方法得胜了。而千万不要把这个责任推给你的环境那边，你不要说啊，现在是不景气。当然我们面对不景气的话会受到影响，但是圣经一直告诉我们说，我们的上帝呢在旷野里面也能够开大路的，我的上帝呢在沙漠里面也能够开江河的。真的是这样吗？我们看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的时候，上帝创造了天和地，然后第二节怎么开始呢？ And then， 然后来开始，然后 the earth 有定冠词， the earth 这个这一块地的意思了，意思说上帝所创造的地怎么样呢？空虚虚空黑暗， 但是呢，圣灵的能力运行在这个问题里面。然后宣告上帝的话的时候，怎么样呢？这个空虚、混沌、黑暗啊，里面产生秩序了。我们的上帝是从死里复活的神，我们的上帝是从无到有的神，所以呢，不会受到环境的影响。你不要说现在是不景气，所以呢，没有方法，不是的了。你不要说现在我周围都是很虚空、空虚、混沌，所以没有方法。你不要乱讲，上帝的话有创造的能力。告诉你旁边的，千万杀你的自我。你告诉你旁边的，千万沉睡，因为教会圣灵的能力是从哪里出来呢？耶稣的身体，耶稣基督的死在那边诞生。这就是罗马书第11章第36节的内容。罗马书第11章36节那么清楚地告诉我们，我们的能力，教会是从哪里出来的？就是男人这个强者、得胜者那边出来的了。还有约翰福音第16章第7节怎么说呢？我死对你们有好处，你们为什么哭呢？我死对你们有益了，因为我死的话怎么样呢？圣灵才能过来，我死的话帮助者才能过来。约翰福音这个第16章第14节到第15节的内容了。所以呢，什么时候我们能够得到圣灵的能力呢？用神的话来杀自我。耶稣为什么来这个世上呢？为的是让你成为男人。真的是这样吗？看第24节。哇，终于进来了今天的经文。创世纪第2章第24节。啊，为了这个24节重新再说明上个礼拜的经文。但是没有重复了。啊，看第24节，请。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男人离开自己的父母，为的是跟女人联合。我已经说了，这里的男人就是耶稣，这里的男人就是得胜的，就是强者，这里的男人是属天的，这里的男人是谁呢？拥有属天形状的。很简单来说，耶稣离开天进来这个世上的意思了。耶稣为什么丢弃天上的荣耀，然后进来这个世上呢？为的是跟女人、软弱的、属地的、有问题的人联合。这样来看的话，这里的联合的意思是帮助的意思了，为了你打仗的意思了，为了你做工的意思了。啊，再来整理一下。那么属天的就是耶稣为什么进来这个世上呢？为了帮助软弱的，为了帮助属地的，为了帮助有问题的，为了这个软弱的有问题的人来打仗，为了有问题的这个软弱的来怎么样的做工。那么你是谁呢？你觉得是你是软弱的？你觉得你是有问题的？那么为什么担心呢？现在属天的他为什么来这个世上？为了你的问题打仗。你告诉你旁边的，千万相信。你告诉你旁边的，你这个不要哭。你也告诉你旁边的，你不要叹息。真的是这样吗？我们看约翰福音第1章14节。道成肉身了，意思说耶稣离开天的荣耀，然后进来这个世上的意思了。为了什么呢？为了跟你联合，意思是为了帮助你。那么这个约翰福音第1章14节怎么说呢？为了住在我们中间。住在我们中间是什么意思？住在我们心灵心里面，不是这个的意思。耶稣为什么进来这个世上？为了进来你的问题那边，为了这个住在你有问题的现场里面。你有问题吗？耶稣已经在你问题的现场里面。你有病痛吗？耶稣已经住在你病痛的现场里面。所以你命令了，病痛你已经死定了。耶稣已经站在这个病痛里面。我们的耶稣是男人，我们的耶稣是强者， 我们的耶稣是得胜的，所以呢，癌细胞你死定了，明白吗？现在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十四节的意思，我们的耶稣是上帝的荣耀，我们的耶稣是上帝的权柄，我们的耶稣是上帝的能力。那么上帝的荣耀、上帝的权柄、上帝的能力已经站在你的问题的现场里面了，哦，这就是联合的意思了，这就是离开的意思了。啊，要弄清楚今天我们的毛病在哪里呢？我要服侍我们的上帝，不要乱讲。耶稣为什么来这个世上？为了帮助有问题的，为了有问题的人来打仗，为了服侍教会。所以我得救了是什么意思？上帝服侍我的意思了。我得救是什么意思？我要为了上帝来做什么？不是这个的意思了。我接受上帝的服侍的意思了。所以呢，圣经一直告诉我们说，你有重担吗？到我这里来，我让你休息。信主的人不需要流汗，信主的人不要叹息。现在我们的上帝为什么进来这个世上？为了服侍你啊。上帝为什么拯救我们的上那姐妹？为了服侍你啊。为了我们上那姐妹来受到上帝的服侍。那么你为什么忙？那么有问题吗？好好来教会，好好敬拜我们的上帝了。那么突破鳄鱼风暴海浪进来教会了。我们来教会的时候会面对森林嘛？这个森林里面也有毒蛇，也有鳄鱼，也有这个很多的这个毒虫。但是无论面对什么，现在得胜者在宇宙里面最厉害的帮助你啊！为什么你自己要做什么呢？圣经一直告诉我们说，你自己要做什么事情的话，你必定是。这个经文在哪里？生命记第八章第十七节到第二十节。真的为了服侍你，我们的上帝拯救你了吗？信主的意思是接受上帝的服侍的意思吗？真的要明白这个创世记第二章第二十四节的意思。为什么他来这个世上？为的是跟你联合，为的是帮助你，为的是服侍你，为的是帮你打仗，为的是帮你做工。真的是这样吗？看希伯来书第六章第十节，请，因为神并非不公义，竟忘记你们所做的功和你们为他名所显的爱心，就是先前侍候圣徒，如今还是侍候你。你不信上帝为了跟我联合，不信这一点的话，真的很糟糕了。千万不要以为不够才干，所以我一直失败。你不明白神的话的缘故失败而已啊！因为这个马太福音第十三章第十九节怎么说呢？你不明白神的话的时候发生什么事情？魔鬼过来，那么清楚的这样讲。你不懂神的话，也魔鬼会过来；不明白神的话，也魔鬼会过来。所以呢，这个我们不信神的话语的缘故失败而已啊，真的是这样吗？啊，现在以色列人经过寻的旷野的时候没有水了啊，那是上帝告诉摩西说，你吩咐磐石发出水来。但是摩西看到百姓的态度的时候，他们真的是太一直埋怨，很生气了，所以呢打磐石两次了。因着这个缘故，上帝告诉摩西说，你不能进入牛奶与蜜之地。因为他发脾气了嘛，他发脾气的缘故，上帝说你不能进入牛奶与蜜之地。但是我们的上帝对他的脾气怎么评估呢？上帝说，你不信我了，结果呢弄肮脏我了。你不信上帝的话，弄肮脏我们的上帝。我们的上帝是圣洁的，所以呢，圣洁的人才能进来上帝的国。不要弄肮脏我们的上帝。意思说，你不信上帝的话语的话啊，糟糕了。看起来是他发脾气嘛，但是上帝的评估是什么了？你不信我了，真的是这样吗？看民数记第二十章第十一节，现在打磐石两次了， 那么到了第十二节，请耶和华对摩西亚伦说，因为你们不信我，所以呢你弄肮脏我了，所以你不能进入牛奶与蜜之地。那么摩西生气了，但是上帝没有说你生气了，你感情用事了，上帝没有这样讲。上帝说你不信我。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什么时候会感情用事呢？不信神的话语的时候，我们会感情用事的。到底摩西不信什么呢？上帝为了以色列的百姓来打仗，不是我带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只有上帝才能做。无论发生什么事情，我们的上帝都掌握当中。不管什么人发脾气也好，什么人跌倒也好，什么人批评我也好，都是上帝的批准下发生的了。上帝没有批准的话，一只这个蚊子和莫斯基托也不能叮你啊。上帝没有批准的话，你的头发也不能随便掉出来。上帝没有批准的话，一只小鸟也不能随便死。所以以色列人无论他们做什么事情，我都知道的。我有方法，我可以训练他们，我可以引导他们。他们虽然是有问题，但是我为了他们会打仗。虽然他们有问题，但是我为了他们做工。虽然他们有问题，但是我愿意帮助他们。但是你为什么生气？意思说你为什么这个不信我要做的事情？不关你的事，你只是听我的命令够了。看起来有问题，但是我为了他们打仗。看起来糟糕，但是我为了他们做工。看起来真的乱七八糟，但是我 会帮助他们。你只是听我的命令够了。我说吩咐磐石发出水来，你奉命令够了，为什么打？所以我们一定要相信耶稣为什么来这个世上，为的是跟你联合，意思是为的是帮你打仗。真的是这样吗？我们一定要相信上帝帮我们来打仗的。问题在哪里？你自己要打仗吗？但是你是用泥土来被造的，没有这个能力。你需要两个配偶帮助者，你需要上帝的话，神话语的帮助，圣灵的帮助。所以呢，圣经一直告诉我们说，有重担的话到我这里来好好睡咯。马太福音第十一章第二十九节说，你好好学习我的话。为什么值得听从我的话？为什么值得杀自我？因为我给你的是很轻松的。那么轻松是什么意思？轻松的意思是我给你你需要的一切。为什么流汗？为什么那么辛苦？不信上帝为了跟你联合来这个世上啊，我们看申命记第一章二十九节到第三十节，你们敢敢上去迦南地，绝对绝对绝对不要怕。我知道在那边有亚拿族人，我知道在那边270到300公分高的巨人，我知道在那边有在全世界里面最残忍的迦南族七个种族，但是你敢敢上去？为什么我帮你们打仗，我逼你们先去你们的问题那边，然后我帮你做工？这就是申命记第一章第二十九节到第三十节的内容嘛。你再告诉你旁边的，你不用担心。这个世上呢，强者支配弱者，还有这个弱者服侍强者。但是圣经的道理呢，强者帮助弱者，弱者呢接受强者的帮助。世上的道理跟圣经的道理完全相反。我再来讲世上的道理呢，强者支配弱者，对不对？还有弱者服侍强者。虽然你是笨的话，在这上很糟糕了，你变成这个强者的奴仆。但是在耶稣基督里不是这样，我们的上帝是强者，他愿意帮助弱者，然后这个弱者呢可以受到强者来的帮助。把这样的道理用在我们的家庭里面，真的吗？看彼得前书第三章第七节，我们的丈夫们开始紧张，因为你是男人，你是男子汉，你的使命在哪里？ 圣经说强者帮助弱者才对呀。到底我们的太太是什么人？是狐狸吗？啊，看彼得前书第三章第七节，请你们做丈夫的也要按情理和妻子同住啊。这里的按情理的意思是很详细的努力不断的研究你的太太的意思，因为女人的结构呢比宇宙的结构更复杂。女人为什么那么喜欢石头？这个宝石是石头来的吗？我真的是不明白为什么那么喜欢石头，那么详细的努力不停的研究也不明白。所以男人是强者来的啊，你好好研究你的太太，请因他比你软弱，与你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的，所以要敬重他，这样便照你们的祷告没有阻碍。那么耶稣为什么来这个世上呢？为的是赎回他的产业。同样的，上帝为什么让你成为丈夫呢？为的是赎回你的家庭。上帝才把这个产业给男人，意思说得胜的才能承受天国的产业的意思了。我们的上帝给这个丈夫上帝的神国的产业了。你一定要明白，你的家庭是神给你的产业啊，你的孩子是神给你的产业，你的工作也是神给你的产业。那么圣经讲的产业是什么意思呢？我们看看一下利未记第25章23节到第24节啊，其实要讲这个经文的话也可以分享几天的时间来分享新加坡的经济啊，为什么有些国家会复兴，有些国家不能复兴啊，很多很多的国家因着利未记第25章23节来怎么样呢？决定成功失败啊，这方面有很好的一本书，这个马克思啊，这个马克思同一个时期也有朱吉亨利这个人，他写了一本书啊，那本书的名字是《进步和贫穷》。原来的书是这样厚的了，但是现在翻译出来的是那么薄啊，那么厚的那么薄。如果不晓得华文也是《进步和贫穷》这样来的书名来翻译的吗？以后讲，先读23节到第24节。地不可永卖，因为地是我的，你们在我面前是客旅，是寄居的。第24节，在你们所得为业的全地，也要准人将地赎回。当时是巴利宗教支配全地，巴利宗教的制度是怎样的？有强者有势力的人支配全地，然后弱者都变成他们的奴仆。但是上帝的法律呢？土地是属于上帝的，所有权在上帝的手中，所以呢不能买卖，只是给你们使用权，只有给你们经营权。这个所有权和经营权使用权方面以后再来分享。意思说我们的上帝分土地，然后把这个土地送给每一个家庭，送给每一个家庭的时候抽签的方式来分配的。结果呢，我们的这个秋凤姐妹拿到五节路的土地，我们这个桑娜姐妹拿到这个乌伦那边海边只不能杀种的了，只是海边的就是沙土那边。但是呢，当时以色列人没有人反抗，他们都接受了。为什么接受呢？不管怎么样，上帝最明白我，不管这个土地怎么样看起来是就是根本不能种田的地方，但是呢也是神给我的最好的土地。这就是圣经讲的产业精神，这里的伟业的意思。那么耶稣为什么来这个世上呢？为的是赎回我们的产业。看起来有问题， 但是对耶稣来讲不成问题，我们的先生丈夫也是一样，家庭是神给你的产业，不管你的太太怎么样是最好的太太了，不管你的孩子怎么样，你的孩子是最好的孩子了，不管你的工作怎么样，上帝给你了最好的工作了，这就是产业精神，你接受了，你的太太有问题吗？ 不是的了，给你最好的了，你的孩子有问题吗？不是的了，神给你最好的了，这就是赎回的意思。我们的耶稣拯救你的时候，看你的行为，然后拯救你，不是的了。你只是接受上帝的安排，你只是接受上帝的安排的话，不管你是什么人，我们的上帝能够拯救你啊。这个丈夫是强者，我们弟兄姐妹哪里有地方可以打？ 我们弟兄姐妹是弱者，不管怎么样，他们丑八怪也好，懒惰也好，屁股大也好，无论怎么样，神给你，我们汉神弟兄，给你最好的了。你相信啊，我的孩子是神给我的，这个最好的，我的太太是最好的，我的工作也是最好的，你这个不要埋怨，不要呱呱叫，你接受相亲的时候怎么样呢？我们的上帝开始做工。
亚哈王时代，亚哈王王宫旁边有拿伯的葡萄园，所以呢，这个亚哈王要扩大自己的田地，所以呢，告诉拿伯，我给你比一般的价钱更贵的价钱，还有呢，你愿意的话，我提供给你更好的葡萄园，不是很好吗？趁这个机会可以赚钱嘛，你比一般的价钱更贵的价钱来这个买嘛。 而且自己可以选好的土地，但是这个拿伯呢？为什么呢？这个产业是神给我的，这个精神很重要。无论怎么样，这个是神给我的。你觉得现在的处境，现在的情况让你死，没有这样的事。不管你的情况怎么样，都是神给你最好的了。所以呢，好好休息。你有这个信心吗？
这里的赤身露体不是没有穿衣服的意思，所以呢，我们这个林姐妹这个不要这个不穿衣服来出去。那么解释错的结果呢？不要穿衣服来去海边。哦，你自己想想看，这里有一只鸡，那么它没有毛，很漂亮吗？ 那么你的狗，这个根本没有毛，漂亮吗？这里的这个赤身露体并不羞耻，不是那种的意思了。你用这个产业精神来生活，那么意思说上帝帮我打仗，意思说上帝帮助我。 意思说上帝这个帮我做工，不管太太也好，孩子也好，工作也好，周围的人也好，神给我了最好的。你用这样的产业精神来生活的话，怎么样呢？一定会穿上光明的细麻衣的意思了。意思说你能够承受天国的产业的意思了，不是没有穿衣服的意思。我们怎么知道呢？我们看路加福音第九章22节到第31节，在那边耶稣告诉我们说，你一定要背起你自己的十字架，意思说用神的话来杀你的自我，然后讲这句话过后上去变化山上，那时他的衣服变怎么样呢？光明的细麻衣了。然后接下来谈他被钉于十字架死的事情，意思是什么呢？真的用神的话来杀自我，然后结圣灵的果子。你用产业精神来生活，这样的话你一定会穿上光明的衣服，意思说你一定会得胜，意思说你一定会承受神国的产业。你看耶稣也在路加福音第九章里面亲口说明创世纪第二章25节的内容了，真的是这样吗？特别我们看罗马书第13章12节到第14节，在那边说你们一定要穿上光明的衣服。穿上光明的衣服是什么呢？这个罗马书第13章13节到第14节怎么说呢？用神的话来杀自我，用神的话来杀掉肉体上的情欲，眼目上的情欲，这个今生的骄傲啊！这样做的时候你一定会穿上光明的衣服，意思说你一定会得胜，你一定不会羞耻，你一定会承受神国的产业。那么我们最后看撒加利亚书第14章24节到第21节，请当那日用产业精神来生活的那个日子，马的铃铛上必有归耶和华为圣的这句话，耶和华殿内的锅必如祭坛前的碗一样。第21节，凡耶路撒冷和犹大的国都必归万军之耶和华为圣，凡献祭的都必来取这锅，足肉在其中，当那日在万军之耶和华的殿中必不再有迦南人。这里的马的铃铛还有耶路撒冷犹大的一般很贫穷家庭里面的锅象征什么？没有什么了不起，很糟糕的。但是呢，你用产业精神来生活，所以意思说你相信耶稣帮我打仗，你相信耶稣帮我做工，你相信耶稣现在怎么样呢？要帮助我，一切都是神给我的最好的。你这样来生活的话怎么样呢？虽然你是很糟糕的，很软弱的，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但是呢，你一定会成为很厉害的人。上帝透过这样的人来再来恢复垮下来的这个时代。所以在我们最后告诉你旁边的，你真的是历史的中心人物。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都觉得真的感谢赞美你，我们明白了你的真理，是的，你的话就是我们的生命，是的，我们抓住你的话来生活的时候能够得胜，再来把你的话刻在我们的心板上。我们都觉得真的感谢你，蛮长的时间他们都有耐心来听了，我们都觉得大大的恩告这些了，大大的祝福这些了。我们的主耶稣，真的感谢你，赞美你。是的，今天我们长一点分享了你的话语，但是需要的你给我们了。是的，我们靠着圣灵和神的话才能得胜。特别今天是母亲节，主耶稣再来祝福我们的爸爸妈妈们，恩告他们。是的，愿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你们众人和你们的家人，还有你们所做的所有的事情上同在同行，直到永永远远。阿们。